我们都知道，今天大家手里有两份的讲义，一份是粉红色或者是绿色的一个单张，上面就是圣经节，还有一张就是地图。我想我们随时呢会用这两份的资料。我们首先呢，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如果有圣经经文，你们从翻到圣经，或者可以看那个单张上面，圣经单张上面的圣经。我们现在一同来看的是启示录第九章，就是一二三四第四行。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大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我在印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害，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用头，并且有头用以害人。现在我们看第十六章，到了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达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金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特。我想这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想到现在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周末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从昨天晚上开始，今天下午、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仿佛是很冷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有一条道路叫做王的大道，这个和将来最后世界末日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昨天晚上呢，我们是从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全球大战说起。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看人类有史以来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个和王的大道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刚才我们读的一段圣经，特别是最后，我们知道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呢，它应该是在哈姆吉多顿。我们知道哈姆吉多顿呢是迦南地里面一块的地，我们晓得在加利利有一些山脉，在撒玛利亚也有一些山脉，在加利利和这个和撒玛利亚山脉中间有一个平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山谷。那这个平原呢，圣经称它为耶斯列平原。那么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哈姆吉多顿战场，严格说来它是三角形的。那么这个哈姆吉多顿战场呢，它有两个重要的要塞，它的西边靠近海边有一个要塞叫做米基东，然后呢在东边有一个要塞靠近约旦河叫做博山，或者博山。 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要算。那么根据拿破仑，因为他曾经到过这个战场，他认为说在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应该是哈姆斯特顿。那么根据圣经呢，全世界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哈姆斯特顿。那么这次哈姆斯特顿，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三而一的恶者，那就是龙、兽和假先知。龙呢是冒充神的，他是神的对头，撒旦本来就是神的对头，所以龙是冒充神的，假冒神的。然后兽呢就是冒充基督的，所以敌基督。那么假先知呢是冒充圣灵的，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他的对面呢刚好是龙、兽和假先知。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假冒，从外面看上去好像是圣灵的工作，其实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假先知的工作。许多时候表面上很像是基督，其实呢是敌基督的工作。那么敌基督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要招聚普天下的众王，就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么聚集在什么地方呢？他会聚集在哈米基多顿。这里面有三个字叫米基多，米基多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战场最西边的要塞。那么然后其他哈加上顿呢，就表示米基多之山的意思。那么从那里呢，你如果往这个整个平原看的话，的确是全世界非常非常著名一个很大很大的战场。不过大家要记得，这个战场事实上是古战场，是老早老早就有的战场。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哈米吉多顿战争是在四世纪。你还记不记得神兴起了一个女先知，她的名叫底波拉。然后借助米波拉呢，不止借助米提波拉，而是借助另外一个女子叫做雅蒂，他们两个人，神就把以色列人从迦南人手里拯救出来。而迦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原来有900辆的铁车，他们的部队是装甲部队。以色列人呢，他们想用赤手空拳来对付这个装甲部队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一次我们知道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战争，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整个的哈米吉多顿战场，实在说来，那个哈米吉多顿战场是以色列平原，以色列平原事实上呢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都是大麦和小麦。不过很不幸的就是在这个底波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以说这些地方都在敌人的手里，都在迦南人的手里。那么以色列人最多不过有个屯垦区，那个屯垦区的名字叫做耶斯列，所以呢它叫那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因为其实其他的都落在敌人的手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片黄金的和田，但是呢在这个像麦海一样，这个整个大麦小麦像一片海一样，你会发现呢，那里面有小岛，每一个小岛都是个小城，而每一个小城呢，都落在迦南人手里。他们每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所以就是一个王。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王叫耶宾，耶宾就好像法老一样，我们叫法老的统称呢，所有埃及的王都叫做法老王。所以迦南王他们的名字都叫耶宾，所以耶宾不要忘记并不是名字，耶宾乃是个头衔。那么耶宾呢就率领许多的众王就出来和以色列人对战，结果底波拉他就靠着神的智慧，他就呼召巴拉率领1万个军队，从伊夫他利拿破仑从北边率领 就攻击整个的那塔婆山，因为要叫他们到塔婆山。塔婆山呢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山，圣经里面耶路撒在迦南地区有两座山是最高的，一个是塔婆山，还有一个呢是黑门山。那么塔婆山呢可以说靠近拿撒勒附近，所以如果主耶稣小的时候他往这个这个平原看过去呢，很自然看一个像面包山一样很高很高的一座山。然后呢这个底波拉呢就让这个巴拉就率领了一万个两个支派的那个军队就从北边就到了这个塔婆山。同时呢亚裔的丈夫和亚裔事实上呢是和西西拉就是和敌军的将军呢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他们是帮以色列卧底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底波拉呢就把消息就告诉了亚裔，亚裔就告诉他的丈夫，他的丈夫呢就告诉了西西拉，说是他们呢已经率领军队啊就到了这个塔婆山去。那么西西拉呢他们果然就率领了大军队，果然是装甲车，900辆的战车，然后他们浩浩荡荡的就从北边就把整个的塔婆山把它紧紧的围住。如果你只读四世纪第四章的话，这就是你最多所得到的资讯，就这么多了。但如果你再读这个四世纪第五章，那里讲到这个那里在第四世纪第五章原来是一首歌，那个歌呢是底波拉的歌，底波拉写的歌。就在这个歌的里面我们才知道整个的内容，我们才知道说事实上四世纪第四章只给我们看一点点，但是呢如果你要看全貌的话，你要读四世纪第四章，同时要读四世纪第五章，你把这两个都综合起来以后，现在你明白过来了，原来那个战争呢是个非常智慧的战争，那个战争是第一次哈梅基督人战争，那个规模就好像最后的一次一样。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起一点，因为你要明白圣经最后一次哈梅基督人战争，你就要明白圣经第一次的哈梅基督人战争。那一次战争是底波拉率领过，是底波拉和亚裔神用他们，然后他们打了胜仗，以色列终于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呢他们有铁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完全受了辖制，他们不能够自拔。现在呢神要拯救他们，借助这个第一次哈米民族的战争，他们就完全得了释放。那么这一部的故事是这样，你如果仔细回去读的话，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计谋，把这个所有这个所有的装甲部队呢就通通紧紧地围绕着整个这个塔婆山，他们的所有的主力全部出来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在以法莲山底，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的军队，那就是其他几个支派，包括以法莲支派、贝加敏支派、马拿西，那么他们就从南边呢就往北走，那往北走就经过撒玛利亚，然后从撒玛利亚就下到那个平原去。然后呢因为在麦田里面有很多这个迦南的村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攻打其中的一个据点，等到那个据点被攻打的时候，这个西西拉他们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后面，他们这个散在麦田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同胞呢，现在受到攻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很自然的就被引开了。他们本来想把塔婆山紧紧的围住，结果现在他们要营救他们自己的迦南的那个村庄，所以呢，他们又回过头，就要去救这个在他们背后的那个村庄里面那个危机的情形。但这个时候呢一共六个支派，以色列出动了六个支派，如果你读第五章就很清楚，这六个支派结果呢就把以色列人呢就把他们引到哪里，就引到基顺河靠近加密山那些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银河系里面， 神在整个外太空里面做了一件事，神从这个星球的轨道攻击星系了。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好像这个月亮啊叫这个海涨潮，我们不知道。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水河水里面涨起来了，很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一种的海啸啊，还是怎么样，我们弄不清楚。但是呢，这个海啸是因为神在太空，神在银河系里面，在这个星际的轨道里面攻击西西了。所以那一次事实上以色列打胜仗是因为神发动了星际大战。那因此那一次星际大战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那个积水的河水就涨起来，不管是不是中间水涨起来，一涨起来以后呢，那么那个附近的那个泥巴，因为很多是这个火山喷出来的，所以火山喷出来那个土壤啊，最怕的就是水，一到了水的时候就变成泥泞的地方，完全根本动也不能动。结果呢，900辆的战车呢，就好像埋在雪堆，在雪堆里面你开不动一样。结果他们一点都不能用上，最后希希拉呢就赤脚就逃走了。那么最后呢，结果就死在亚伊的手里。那么以色列人就这一次就完全抢了胜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次乃是迦南的许多的王和以色列许多的支派有一次非常决定性的战争。那一次的征战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的大战。所以我们知道说，哈米吉多顿战场是一个古战场。如果我们要懂得最后一次哈米吉多顿战场，我们要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才可以。以色列人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怎么得胜，和他第一次第二次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第一次第二次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如果在这种战争要得胜的话，他秘诀在什么地方。比方说第一次哈米吉顿得胜，是因为神在星际里面，神在星球里面，你若去读圣经要很清楚，神从那个轨道里面攻击西西拉，结果我们知道这战争就这么能胜，就这么胜利了。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次哈米吉顿战争。那么圣经记载的第二次哈米吉顿战争就是基甸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基甸那个时候啊，这个米甸人来攻击他，而米甸人呢，就是从沙漠那边，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最东边的沙漠，然后呢，这些米甸人呢，他们住在沙漠里，那么然后呢，他们的骆驼每次到了这个迦南土产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他们全家带着帐篷，带着骆驼。圣经告诉我们，像蝗虫一样，等到他们来就像蝗虫一样。所以大家记得，等到基甸要和他们对抗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敌军有13万5千。那起头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还有3万多的军队，还有3万多的军队。但是呢，神说还不行，人太多了。现在呢，你要叫怕死的让他们回去。回去以后呢，神说还是太多。怎么太多呢？你面对这个像蝗虫一样的军队，你怎么打胜仗？如果你光用3万多的军队来对付13万5千，你已经几乎注定打败仗。但是说我不能这样把敌人交给你们，否则你们会觉得是我们的手打的胜仗。结果我们知道说，他们就经过了试验。那么你发现说，结果有300个人，他们在那里喝水，一面喝，他们一面看到前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人呢是非常警醒的，神就拣选了这些人，就用这些人要去对付13万5千人。那么有许多人是跪着喝的，那么他们根本想不到前线，而且他们埋手就喝。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多半是拜巴利的，因为那个姿势就像拜那个巴利的姿势，所以这些人根本不能上战场的。 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另外一次哈米金部分战争。神用300个人精兵来应付135000人。如果在历史上这个战争是得胜过的话，那么大家就知道说，将来在这个以色列，将来在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面对着20000000的军队，你面对着20000000的马兵，弟兄姊妹，神说，现在你如果有太多的军队，人太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你如果拿135000和300来对比的话，那么20000000你就知道说，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以色列大概是多少人起来对付那个20000000的马兵。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等到20000000马兵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我想以色列当他们从电视台上看见这些人经过了幼发拉底河，我们说过这是东方的联盟，那这些人呢，他们是从东方来的。而且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16章，这里第16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16章第2节，第六位天使把网罩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日出之地所来众王预备道路。所以这里众王呢，是东方的众王，这些人从哪里来呢？从日出之地来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这里的日出之地是指的东方来的。东方不只是包括伊拉克，东方不只是包括伊朗，东方呢，这里也包括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印度和今天的巴基斯坦。凡是在东边的那许多的众王，有一天，那么他们要向幼发拉底河进军。那不要忘记，这是后来的，前面一幅图画就是第9章的图画，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有20000000的马兵。那么一路上呢，他们用马口里的3种的武器。那3种武器应该是相当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核子武器、化学武器，还有呢就是生物性的武器、细菌武器。我们没有仔细时间去说它。那这3种武器最后呢要灭人类的1/3。那么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东方的军队啊往这个方向进军的时候，一路上他要杀人口的1/3。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在幼发拉底河有4个使者被释放了。那这4个使者就表示说是个堕落的天使，所以是被捆绑的。那么这些捆绑的天使如果释放的话呢，他们就要开始杀人了。他们杀人是没有原则的杀人。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新的恐怖主义。所谓新的恐怖主义呢，它是不讲道理。比方说现在大概最可怕的那个恐怖主义从哪里来？从阿富汗那边开始来的。那么他们对象什么？他们对象是要攻击的是民航机。他们老早想好了，特别在太平洋那边，凡是美国的飞机已经是他们的对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他们不是为做一个理想在那里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的，事实上因为这些人是堕落的天使，实在说来是被鬼附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只想杀人，到了某年某月某日那个某时要杀人的1/3。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里面的武器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3种的武器。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很清楚。到了最近联合国大家才醒过来了，原来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海山总统所预备的生物性的武器或者细菌性武器，如果那一次完全发挥效力的话，全世界可以完全毁灭。这现在很清楚很清楚，这个资讯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那么事实上大家要记得，人类曾经有一次 碰到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因为海山有细菌的武器，它等什么？它等风，这个风向非常的重要，所以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等到最后，他结果发现风向不是非常敌人，风向是非常自己，所以那一次就决定了整个海上的命运。所以我们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说到二十世纪，好像今天呢神不能做什么事，没有这件事。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怎么过红海的？就是因为一阵的东风，结果水就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让我们记得，就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那一次的风向是谁决定？是神决定的。结果你看见人类就能逃去那些命运的浩劫。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你快回来的时候，在美国纽约也好，伦敦也好，你常常会碰到惊慌的时候。去前不久，我们知道在纽约有一些疾病在那里发生，有的人就以为是不是恐怖分子就在那个上空撒了一个什么样的细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等到主快回来以前，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东方的联盟是要往以色列进军的。我们知道很稀奇吧？没有一个国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么穷的。实在说来，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生的问题。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光是在东方的地方，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像那么穷的印度，像那么穷的巴基斯坦，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发展原子武器。所以光是那个地方，也就三个国家加入了核子俱乐部，稀奇不稀奇？所以圣经的预言呢，是在一步一步的预言。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是天灾，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是人。昨天是全球最后的一次大战，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的乃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但是我们记得，如果你记得基甸怎么打那场胜仗，你就知道最后虽然是20000000兵压境，虽然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东方就尤巴拉底河都干了，然后东方的众王呢就预备到了他们向以色列进军。想想看，弟兄，等到你在电视上看见20000000马军往这边进军，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现在有一条的火车，现在有一条火车道是从中国的达连一直到尤巴拉底河是全部通的，所以到了必要的时候运兵不是问题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圣经预言是一步一步的应验。那么最奇妙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他们原来有一条路的，但那条路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尤巴拉底河。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王的道路，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解释给弟兄们的。这条路最后的结果，在整个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背后有很重要、很重要属灵的功课。但首先，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呢是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到这个20000000马兵的这个教会响起。旧约圣经有一本先知书。这一本先知书呢，是特别用比较近的镜头来描写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这一卷书呢，就是约珥书。那稀奇的很，约珥书呢是完全用很近的镜头，好像啊 CNN 派出来的这个记者一样。那么在那里你能看见约珥所描写的一点一滴，每一点都叫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约珥书，你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约珥乃是告诉我们，约珥乃是根据以色列曾经有过的蝗灾，我们知道蝗虫飞来的时候，整个迦南美地它所有的青翠，所有的农作物通通要没有，全部给吃光了。而且等到蝗虫啊飞过来的时候，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那么圣经呢就用蝗虫压境 来形容人类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我现在读几个地方圣经给弟兄们听。我们首先呢，很对不起，这个没有写在，没有，因为是太多了，不能写在上面。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面的约珥书。没有圣经的弟兄们，你们可以听我们念，我很快的形容给大家看。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第三章，第三章是一些很浅显的话来告诉我们将来最后世界大战的情形。第九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没有圣经的标记。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现在不是种稻子的时候，不是种麦子的时候，现在打仗，所以要把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所以这一次的战争是四围列国统统要参加的，万国要来一同聚集。然后第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然后说审判四，然后呢，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食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在什么地方呢？在约沙法。那么我等一下会形容给大家看。那么这个约沙法谷到底什么地方呢？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告诉我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哈梅基多顿，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哈梅基多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是哈梅基多顿，没有错。但是那个战线是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战线呢，不光是哈梅基多顿，而且呢，你发现的敌人，因为他是三个联盟同时向以色列进军。所以它可以是三面包抄的。那么哈梅基顿是主战场没有错，那是最后的世界大战，但是那一次的战线非常非常的长，它一直延伸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延伸到约沙法。那约沙法谷呢和王的大道发生关系，我们等一等再来看看。但是在我们来看这个约沙法谷以前，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圣灵的就形容我将来呀、啊，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么就好像蝗虫呢就飞到以色列境一样。所以呢，圣灵怎么说呢？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林乌黑日子，好像晨光涂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因为蝗虫压境的时候啊，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林乌黑的日子，所以你看就黑麻麻的那个敌军来了，这个就是用来形容两万万马兵的敌军压境的情形。然后呢，下面形容的非常的可怕，他说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重，脸都变色。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这个蝗虫虽然没有亡啊，但是他们里面有个本能，神好像在他们里面装了一种的软体，这个本人呢虽然没有亡了，很稀奇。他们呢如果这个行军的时候，就是说这些蝗虫如果行军的话呢，下面就像下面所说，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行，各都不行不乱溜，他们一直往前走的，而且很稀奇。他们呢是绝对不后退，所有的蝗虫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完全是往前走的，而且这里说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营，不偏左右。他们也不偏左，也不偏光右。然后他们说：“你说这个墙怎么办呢？”他们说：“他们蹦上城。你看，你前面有城吗？他蹦上城，然后前面不是有墙吗？踹上墙。前面不是有房屋吗？爬上房屋。 进入法的窗户如同盗者，他们一来天地天地震天动，日月昏黑，心里无光。那不仅如此，如果前面有海的话，有水的话，你知道蝗虫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继续向前进行。那么等到前面的已经到了水里面死了浮上来，结果后面的蝗虫继续踩在尸体上继续往前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特别前就有一度啊，在埃及附近就是有这种蝗灾，蝗虫它一路走一路走不回头，就往海边走，结果那个整个海水边的通通的蝗虫，后来的尸体发臭了，就带来很大很大的瘟疫。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蝗虫的特点，这就告诉我们两万个马兵进军的时候头也不回的那个情形，就像这个蝗虫进军一样。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约珥书，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联盟，这个军队从三个方向来的。你说怎么知道？你读圣经不很，这是预言，那不要忘记。所以呢，你现在来看这个约珥书第二章，第二章，你看第二十节，他说：“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这个军队，这里军队跟蝗虫是一样，他们两个是同样的名词。蝗虫就是军队，军队就是，意思是说这些蝗虫从北方来的。然后呢，这北方来的就要把它赶到哪里？赶到干旱荒废地。然后下面说，前队呢赶入东海，后队呢赶入西海。你看见吗？很稀奇啊！在这里，如果从北方来的，就赶到哪里？就赶到南边去。如果呢是从东边来的，那么就赶到西海去，然后从西边来的就赶到哪里？就赶到东海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你说三个大的联盟向以色列进军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然后你再读下去，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心未成功，这是刚才我所形容的。因为蝗虫呢是努力往前的缘故，最后他们臭气上升，心未成功。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说，等到以色列军队压境的时候，是三个大的联盟，一个从东方来，所以到西海；一个从西方来，所以到东海。一个从北方来，所以到南边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原来有三个大的联盟。那么现在你需要用全本圣经去解释它。那么你从圣经旧约圣经那个很明或者启示录的时候，当然从西边来的是在我们叫就是欧洲那边。那么今天大家都知道，欧洲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是个统一的国家。你看现在已经用同样的货币，没有多久以后当然是一个统一的局面。但是敌基督还没有来的，有一天敌基督要和他们见面，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敌基督的率领底下，我们知道有一个联盟是从欧洲那边过来，所以是西边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个联盟，你读到以西结书就很明显，那个就是在黑海附近的一个联盟，包括今天的苏联，包括今天纷纷离析以后其他凡是在黑海附近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发现黑海石油的资源呢，原来比中东还要丰富，所以现在的黑海周围的国家，他们已经在那里争取开采权。所以我们知道，照着目前的趋势，不管苏联是不是垮台，是不是不再称霸世界，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将来在欧洲，在黑海附近，会很自然的会出现一个联盟。那么将来他们的联军根据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他们要往南进军，那么这个就是北方的联盟。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了。我前不久在欧洲的时候，就和一个弟兄谈起来，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欧盟啊，就是说这些欧洲他们想联合一共欧洲共同想一个困难，就是法国人不听德国人，这个英国人也非常的优越，那么你要把这些人在一起啊，几乎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们非常不乐观的，你怎么可能把这些人不同的摆在一起呢？我们知道你到了巴黎的，你不能讲英文，讲英文没有人理你的，他们非常的骄傲，你一定要讲法文才可以。 所以我们晓得说，在欧洲呢，你如果懂得英国人的心，懂得法国人的心，懂得德国人的心，你就知道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包括不要讲别的，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那个弟兄分析的非常好，他说按道理来讲，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但是有两个很大的威胁。他说我们将来所假想的两个最大我们的假想敌，如果今天我们不联合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明天的。第一个假想敌就是美国，他们说美国如果你要对付他的话，你需要一个联合欧洲才有办法对付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为了他们共同的前途，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共同市场发展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那么那个弟兄又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假想另外一个敌人，那个假想敌，那个假想敌就是远东，就是东方。东方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他们相信说将来，当然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很可能将来在那一个区域也是一个联盟的体系。所以我们知道连今天，我们知道跟欧洲共同市场今天有这种情形，事实上他们已经假想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联盟，刚才我们说的西方的还有北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东方的。那东方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只有东方靠近中国印度这一带才有可能是两万万的马力。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么那个联盟呢，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晓得有一组的联盟是从东方过来的。那么他们来的时候就像这里所说的，像蝗虫压着一样。那么特别是东方的，我们注意的特别是东方的联盟，因为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所以第一呢，他们一定要越过幼发拉底河。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这个第六个晚的时候，神把这个网倒在幼发拉底河，结果幼发拉底河干了，一干了以后，你知道这些军队就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呢就预备就为他们预备道路，所以前面就有一条路了。那么请我们记得，这里的王呢乃是日出之地所来的王，所以呢事实上就是东方的众王，他们就是从东方来的。那今天下午有的人没有来，但是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我们刚才说过圣经是对称的，马创世纪开始讲到，创世纪开始讲到这个世界曾经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因为在这个巴比伦王尼禄的领导之下，他们要盖巴别塔，所以我们知道尼禄所代表的乃是敌基督。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的话，敌基督事实上在创世纪就是以尼禄的姿态出现。所以你把创世纪跟启示录如果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呢在创世这个启示录的种种已经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埋下伏笔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是东方的联盟向以色列进军的话，那么这是远征军呀，而且是从东方来的。现在呢他们要向以色列进军，但是很稀奇，这是最后的一次。但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最早的一次，最早的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从巴比伦那边来，从伊朗那边，也是东方的众王，结果呢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死海的南边，他们所经过的那条路叫做王。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一行创世纪十四章，我们很快的读一下，我们不详细讲，因为我们下午已经说过了，我很快的说明一下。第一节，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下面一共是五个王。 那么前面这个四个王，示拿王呢就是巴比伦的王，以莱王呢就是伊朗的王。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四个王呢，他们都是跨过幼发拉底河的，最早最早。然后这个五个王呢，刚好是在死海的南东，然后呢，他们就有了一次很重要的大战。那么他们所经过那条路是什么路呢？他们所经过那条路就是圣经王的大道。那为了下午没有来得及准备，我想我做个很简单的介绍，我们也不用投影片，我大概的很快的稍微的说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呢，大家只要看你们手中的这个地图，现在我希望大家看的是最右边这个以色列地图，这个最右边这个就可以了，最右边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大家看到以色列地图的时候，你看死海最中央的是死海，我们注意这个。我们知道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没有这个比这个地方更要低的。那么如果你死海往南走，你会发现下面是阿拉巴，那是个旷野。就等等，我们知道和哈姆斯人在战争有关系，我们要知道它，那是阿拉巴的旷野。然后下面呢，一直到红海。然后呢，你从死海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地图现在不清楚了。事实上，这个地图应该有一条河的，一直往北走，那么走到上面写加利利海那个地方，那里面有一道湖，现在看也看不清楚，但是我在大概应该有个印象。那么就是说，从死海到加利利海，那么中间那有约旦河把它连起来。那么这个不过是约旦河的下游，还不是上游。约旦河的上游呢，是加利利海，再往北走，一直走到黑门山。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呢，黑门山是约旦河的发源地。一路这个约旦河往南走，那么就把我们这个地图，以色列这块地呢，分成东边的跟西边的。那么约旦河东呢，我们称它做约旦河外或者外约旦，因为如果你是以这个约旦河西来做中心的话，那么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用的方法呢是以约旦河西做中心，所以圣经呢就称这个约旦河东呢叫做约旦河东，那么河外，那么西边呢就是约旦河西。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大家在报纸上看西岸的西岸，其实就是指着约旦河的西岸来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刚才我所说从红海到死海到加利利海一直到黑门山，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峡谷，很大的裂谷。我们说过，如果你把地球啊比作我们的头，那么我们的脸上啊有个很深很深的疤痕，那个疤痕呢是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北非的，所以那个疤痕呢一共有3700英里，等于从美国的西岸到东岸还要远。那么在这个伤痕，你会发现有个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伤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死海。因为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430公尺。或者大概1300英尺的地方，全世界你不可能找到比它更深更深的地方。到了死海，你看不见生命。到了死海，你知道，因为死海里面的盐分比地中海要多10倍，里面一条鱼也没有。它周围根本是不毛之地，难得有一点经济和机理，最多不过一点稻荚木树而已。一片的荒凉，一片的枯黄。而且呢，当你走到海平面底下的时候，你发现在死海的附近简直就像地狱一样。为什么？因为每年呢，到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每年它的温度，平均温度就是在体温以上。在那里有很多农场，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屯垦区，他们我说笑话，说他们养了很多的火鸡啊，生下来蛋都是熟的，这当然说笑话。但是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热，没有一个地方比那里更热更热。所以夏天如果大家到死海去，那是遭罪受。你到了那里以后，你发现实在非常一到一下了，你如果你从耶路撒冷你往下走，你只要下了海平面以后，那里特别有一段的干涸的洼地叫做火的河场。 所以整个的感觉呢，那一带就像地狱，根本没有生命。很稀奇啊，许多时候你抬头看耶路撒冷在下雪，你再往东看摩亚山在下雪，死海的水就是下不来，不可能下来。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工作是从那里开始的。不止如此，人类最后的结束有一部分也是结束在死海。我们知道的约沙法谷就在死海不远的地方，那这条路呢，和那个道，和那个什么，和什么，和这个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王的道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沿着这个大列谷，你若走在大列谷的话，你会发现呢，只有约旦河经过的地方是清脆，而且里面有虱子，有虫子，有蛆，但那个东西不过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不到一英里就这么大，然后呢，你看整个山谷啊，可以是十英里不错，但其他地方通通是干的，这是整个的河谷。然后呢，你发现如果往东往西边去看的话，那么就是以色列的中央山脉。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就在中央山脉上，所以如果大家看死海，你往左上方往西北方向看的话，就是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你在地图上看你看不出来的，死海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而耶路撒冷呢是海平面以上1000多公尺。所以你看见吗？从死海到耶路撒冷，那可以说是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地方。那么在西边呢，这个山脉，整个的山脉叫做中央的山脉。那在西边这个山，我这里是西边的。那如果你往东边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也是一个从南到北一个很长很长的山脉。那么这个山脉叫什么？叫万约旦山脉。从哪里开始呢？从黑门山那边开始，一路上到什么地方呢？一路就到红海为止。那么可以说，那个很高很高的山脉。那么王的大道就是纵贯的一条国际的大道。如果你从幼发拉底河来的话，那么一定经过这个大道，然后一直到红海。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王的道。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呢？因为就是创世纪14章四王和五王征战以前，四王达到死海以前，死海南端以前，他所经过那条路就叫做王的大道。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知道你到了红海还没有结束，到了红海呢，结果就往西边走。那么往然后再拿到了红海以后呢，你会发现啊，你往这个西北方向有一个地方叫加底斯。那么然后呢，我们的四个王呢，他就到了红海，然后就往加底斯走。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就往死海的方向走。那这个都是算是王的大道。那么第一次东方的王这么走的，最后一次东方的王也大部分这样走的。然后呢，就走到什么地方呢？就走到死海的西边有一个绿洲。如果你把死海当成个钟的话，那就是在9点钟的地方。那9点钟的地方，这个地图没有讲，那个地方呢，就是圣经所说的隐基底。隐基底是个绿洲，所以那有很多的葡萄园。你讲到凤仙花，尤其是因为葡萄不大看见花，葡萄只看见果子，所以在一个没有花的地方呢，你看见凤仙花，那是格外的可爱。所以圣经讲到隐基底，就是指说死海旁边那块说的。但是不要忘记，那是一片死沉的地方，但是就来了这么一个绿洲。那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地方就是隐基底。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创世纪第14章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七节。他们回到安利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几顺他玛的亚摩利人。这个哈几顺他玛，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就是隐基底。 如果你光看哈马哈喜哈喜顺哈马，你的印象不深。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王的大道是一直最后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隐基底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到了隐基底，最后呢，他们就有了那个大战。所以根据这个路线，弟兄姊妹，现在你开始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在什么地方？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很多人告诉你们约沙法谷呢就是基伦西谷，这是错，大错。因为如果你知道这那个地方叫约沙法谷是后来的事，在圣经那个时候根本那个地方不叫约沙法谷。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约沙法谷，你要读读约沙法的故事。你读到约沙法，特别在历代志下二十章的故事，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过来了。原来啊，就在约沙法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三国的联军，亚门人，还有摩亚人，还有以东人，他们呢就从东边过来，然后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就到了隐基底。你看，又是一支联军，他们就到了隐基底，然后呢，他们要攻击。攻击这个犹大国。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约瑟法就向神祷告，然后神的灵呢就告安慰约瑟法说，他说神怎么安慰约瑟法呢？我想我很快的念给大家听，大家不需要翻了，因为这是很熟的一段圣经，所以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就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神的灵就对约瑟法和百姓说，你们不要因做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原文就是征战不是你们的，征战乃是神的。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波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门口遇见他们。那这个谷呢就是约瑟法，大家记得我们知道的，从隐基底是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你要上到耶路撒冷，你要上坡来的，所以那个坡就是最惊险最惊险的坡。但是无论如何，这支大军一定要上来，一定要从那里上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在谷里面和他们相会，主告诉他们，你在谷口那里遇见他们。那遇见他们做什么呢？他说犹大和耶路撒冷呢，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住，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所以这是神告他们的。所以这个谷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从隐基底，你不叫上坡上到耶路撒冷吗？那个地方有一个谷，那个谷呢叫做约沙法。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沙法谷。所以我们知道说隐基底很重要的，因为隐基底到耶路撒冷就是沿着那个坡上去，如果大家去过那里，那是很陡，根本几乎不可能，没有人，所有军事家没有人从这方面上去，没有人要往这个方向上去。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次的的确确约沙这个约沙法呢，那因为敌人已经到了什么，到了隐基底，而且从那里上来了，结果神告诉他说：“你们摆阵就可以了。”那么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圣经说，次日早晨起来，这个约沙法和许多人就往提哥雅的旷野去。那么提哥雅不要忘记，提哥雅也就是这个祭司的城。那么那里呢，就是那个城呢，一个是靠近旷野，你们看得见死海。所以呢，往旷野去，那么然后就在那里，以色列就摆阵。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呢，约沙法就设立了唱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下面圣经说，众人当唱歌赞美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人，他们就被打败。那非常稀奇的，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山坡去看的话，那是最最奇妙的一个山坡。你如果有兵躲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你要到很近你才知道有伏兵的。现在那些伏兵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伏兵从哪里来，但神老早把伏兵啊就已经隐藏在那个山坡的里面，
所以他们什么事也不做，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打仗，你们只要摆战阵弱，就是摆阵战弱，因为阵仗不是你们，是神的。所以就在他们唱诗的时候，很稀奇啊，就沿着那个以基底到耶路撒冷那个山坡，我刚才说过了，一个是1000公尺，一个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很陡很险，而且呢，很多地方人就可以躲在里面，你根本看不到的。就在那个时候，神就用里面的伏兵啊，就把以色列就把敌人完全击退了。所以这个谷叫什么？这叫约瑟谷。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这个你看见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最早最早的东方的军队，怎么从约旦河外的山脉一路上一直到红海，然后到加底斯，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死海最西边的这个隐基底，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那条路呢。其实应该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当三个联盟这个围攻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时候，你看见说有一支的部队，它的部署呢就是根据王的打造，然后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20000的马兵，那个时候呢有一部分的军队呢，我们知道说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这个约瑟法，就在那些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不光以色列人，外国联军呢，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耶路撒冷，他们要拿的是耶路撒冷。所以我读一节圣经给弟兄们听，那就是该撒利亚书第14章，该撒利亚书第14章。对不起啊，我们这里的该撒利亚书只有从第4节开始，但是前面呢，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等等，我要回到这个圣经，第14章第1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破，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解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说要好像从前征战一样呢？因为这里已经有从前已经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敌人可以从三方面往耶路撒冷进军，从西边来的西方联盟，他们可以从沿海平原过来，然后北方的联盟，他们可以从北边过来，经过哈米斯顿战场，从东方的，我们知道有一部分东方来的，他们非常的可能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约瑟法谷，就已经到了隐基底。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讲到约瑟法谷，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约瑟法怎么打胜仗，将来以色列人也是怎么打胜仗。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能看得出来，敌人呢，可以说三面包抄，三面包围耶路撒冷。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但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大家所读的第4节，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第4节。撒加利亚书第4节呢，是接着第3节的。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瑟法的故事重来了。这是为什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约瑟法谷为什么不直接，为什么不详细的讲？因为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那一次约瑟法怎么打胜仗的，将来以色列照样怎么打胜仗。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第4节：那日他的脚，他这是指的耶和华，那是指我们主，比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比从中间分裂。你看见这是地震。到今天呢，科学家已经知道，已经测到那个震带，那个裂痕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三地从中间分裂，这是其实是走山的，自东到西成为极大的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沙，你们必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的一样，因为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从来。所以定是很清楚，现在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从谷中就往什么地方走呢？他们就往什么地方？他们就往这个他们就往旷野走。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妇人逃到旷野，那么也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把他隐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都是指着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说。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就逃到什么？就逃到一个旷野去，就逃到旷野去。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如果大家看就知道说，那当初呢，神告诉他们说，这战不是因为你们的，你们只要摆阵就可以了。所以神就借着伏兵，他们正在抗失的时候，结果神就带他们打胜仗，最后也是如此。最后我们知道说，神所以他们能打胜仗，因为我们的主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等到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从里面逃走了。然后呢，他们从那里逃到什么地方呢？我们再看一看这张地图，我们在埃及在翻翻翻那张地图。刚才那张地图啊，你看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因为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耶路撒冷就震成三块。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不论如何呢，我们就在耶路撒冷东边啊，东边，因为东边有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呢就往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所以你看见山谷是从东到西的。结果呢，他们自然的就往死海这个方向，如你就往死海这个方向走。那么等到你如果往死海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往死海一直走到死海的南边，那个就是阿拉巴矿野。那么阿拉巴矿野呢，应该就是那个妇人逃去的那个矿野，而且呢，神把它藏在很隐秘的地方。那个隐秘的地方什么呢？隐秘的地方就是当你阿拉巴的旷野你往东边看，那个很高很高的山，那一座山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西尔山。以色列人38年呢就迷路迷在里面，他们出不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隐秘。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叫做 Petra， 我们说过就是阿巴迪亚的那个石头，那个大的磐石，那个大的磐石盖在很高的地方，而且是很隐秘的地方，只有一个进口的，12个人就可以把它守住。这个城有1000年没有人知道在哪里，是100多年以前有一个瑞士人才发现，原来这是代表比中的那座城。谁说我要把你从那里拉下来？那里可以说最隐秘最隐秘，如果要逃要躲的话，可以说那里是最隐秘最隐秘的地方。前不久啊，有一个布道家，因为他相信圣经要应验，所以他就认为说，他就发起一个运动，叫全世界的基督徒啊，大家都奉献，然后呢，大家呢都买一些新约的圣经。因为他们猜想呢，到了那个时候一定有很多犹太人呢，他们通通躲到泰船那一带。那你如果大家到过那里，那是很好躲避藏的地方，敌人根本追也追不到。那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在那里就隐藏那个妇人的地方。那么好了，在那一带呢，你尤其你到泰船去，很多很多洞，你那里再多少洞，那么很多地方都可以隐藏的。所以他们特别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买很多的这个新约圣经啊，然后我们在每个洞里面放一本，每个洞里放一本，到时候嘛，犹太人一看可能就蒙恩得救了。那么这个地方实在花了很多的功夫，相信，不过当然后来不容易成功了，你知道你要等着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所以呢，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那个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所以每次我到开船，我都是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再辛苦，你们要爬到山高一点地方。你高一点地方，你不光看开车很好看，而且你往下面去看那个谷啊，那个整个的旷野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旷野。 那么这个旷野，这个旷野的实在给你的这个实在是一大片的旷野，那你可以知道说以色列人很自然的就隐藏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有的情形。你看见神亲自为他们征战，那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主耶稣的脚从来没有到过希尔山内的。什么叫以东呢？以东就是从死海南端到红海那一段，那个尤其是东边的那块地叫以东地，那就是希尔山。你如果是细读圣经的话，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来过以东的，没有，根本没有来过。但是感谢主，根据以赛亚书的预言，我们看看这里，以赛亚书就在这里，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这个波斯拉呢，就是大家看这个圣经，你不看这个地图上的波斯拉，就这个波斯拉啊，很清楚，就这里的波斯拉。所以你如果对照一下的话，你看啊，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太久炸的呢？我独自太久炸，众民族既然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电怒将他们践踏，他们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这个你如果仔细读，所有读圣经，包括以色列，包括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读以赛亚63章告诉我们，这是许多以赛亚说的。但是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以赛亚，我们从圣经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从来没有到过波斯拉的。但是感谢主，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到波斯拉，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踩在以东地，稀奇不稀奇？那么这段圣经呢，讲到踩酒炸，这个踩酒炸跟血溅在我衣服是一件事，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率领征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血呢就溅在他的衣服上。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再比较另外一段圣经，那么不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圣经弟兄们可以读启示录启示录应该是第